迎来到浩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庄思珍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角月报2025年4月号，题目是《读海惊涛救救孩子》，撰文的是陈少玲。根据加拿大卫生部在2024年12月发表的资料显示，过量服食鸦片类毒品 opioid 是加拿大近代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一。本部2017年的专题《禁毒狠毒芬太尼》曾指出，超级毒品芬太尼的出现将促成加拿大的毒品危机。8年过去之后，联邦政府不单止没有加紧管制毒品，反而在2018年将大麻合法化，2020年推出更安全供应政策，由政府供应毒品给吸毒者，2023年卑诗省更加将携带毒品定为非刑事化。1月30日，一名卑诗省的14岁华裔少女因为服食过量芬太尼而丧生。死者母亲接受本部访问的时候表示，个女的死和加拿大的毒品政策不无关系。2024年1月至9月期间，加拿大全国一共有5626个人死于过量服食毒品，其中 75% 与芬太尼有关，比2016年增加了 32%。 而加拿大儿科学会在2023年发表的报告更加指出，过量服用非法毒品是目前加拿大西部地区10至18岁青少年的主要死因。刚刚过了14岁生日的华裔少女 G， 不幸地在2025年1月成为其中一名死者。G 的妈妈回忆事件经过，她说去年11月个女的学校的老师提醒他们，说 G 在学校打听哪里可以买到芬太尼，老师并且向教育局报告事件。之后菲沙卫生局派了一位专业人员来到家，为个女进行每周一次的一对一辅导。妈妈叫这位辅导人员为戒毒师，在每一次进行辅导的时候，父母都不能够参与，内容亦都不能够透露给父母知道。妈妈估计个女是在去年11月前曾经接触过冰毒，她曾经要求戒毒师将个女放在轮候戒毒的名单上面，但是戒毒师拒绝，认为就算是这样都要得到 G 的同意。今年1月11日，妈妈带个女去看牙医，牙医问 G 的嘴唇为什么这么干燥的时候， G 回答说曾经用过芬太尼。妈妈说当时牙医吓了一跳，即刻问妈妈有没有找戒毒辅导。妈妈说我回到家即刻发了个电邮给戒毒师，请他在下个礼拜务必要来，因为个女话服用了芬太尼，希望他能够跟他讲下，劝他千祈不要服用。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芬太尼是什么，但是他作为戒毒师是应该知道问题的严重性。他原本应该3日后过来的，但结果那日他却没有出现。1月26日 G 在素里购物中心晕了，被警察送到医院抢救。 妈妈记得警察说个女因为吸食过量芬太尼而几乎丧命，应该在医院留院观察72小时才回家，但医院说她没有生命危险，连血和尿液都没有检查就要求她出院。结果当晚 G 回到家之后半夜出现自残行为，父母报警之后警方劝他们带个女儿去急症室， G 再度入院，这一次医生检查过尿液发现含有芬太尼，但是仍然没有机会留院。妈妈说医生只是提及了一个药名，说可以令人不再想服用毒品，但却没有处方给我们开药。1月28日，戒毒师再次来访，父母、戒毒师和 G 四个人开会。妈妈要个女儿去戒毒，她说个女儿点了两三次头，我要求戒毒师即刻办手续，但之后她表示要单独和个女儿对话，结果一个钟头之后告诉我们个女儿不愿意在外面睡和洗澡，所以不想去戒毒。1月29日晚上，妈妈联系了教会的姊妹，准备送个女儿去列治文的福音戒毒中心。那日晚上个女儿看来很累，有些筋疲力尽的感觉，我以为她感冒，叫她刷牙之后快点上床睡。1月30日早上，父母一早去找义工商谈相关事宜，又约好了福音戒毒中心的人员下午来到家和个女儿聊天。10点钟回到家之后，看见个女儿还未起床，入房一看，发觉她在床上面面色铁青，没有意识，送到卑斯儿童医院抢救了4个钟头之后，最终不治去世。之后的验尸报告显示个女的体内有3种不同的芬太尼。G 妈妈表示她和丈夫现在仍然悲痛欲绝，每一次讲起个女都悲从中来，接受访问就好像将伤口再打开一次，痛苦万分，但是因为牧师鼓励他才愿意公开个女的事，令社会反思加拿大的毒品政策。他认为自己一家只是一个简单的移民家庭。他说，我和先生在中国都是大学毕业生，2007年带埋个大女由中国以技术移民身份来到卑斯省，细女就在加拿大出生。我和先生都是老老实实的纳税人，不吃烟不喝酒，从来都没有见过毒品。在妈妈眼中， G 是一个单纯天真的少女，性格很活泼，游水滑雪都学得很好。妈妈说她的模仿能力很强，小的时候见到舞狮就吵着要去学，我们托人从中国买了一只狮头，他就跟着电视上的舞狮表演都学得很好。 G 喜欢画画阅读，亦都喜欢结交朋友，乐于助人，在妈妈眼中是一个善良的女仔。究竟 G 如何接触到毒品呢？妈妈认为她为人很天真，对坏人坏事都没有警觉性，对新事物又充满好奇心。他说现在在学校街上面上网找毒品并不困难，你看看温哥华的东街 SkyTrain 车站10元就可以买到芬太尼，整个社会是开放的，青少年很容易就可以接触到毒品。加拿大被大麻合法化，令到青少年觉得吸毒是合法的，大麻是入门毒品， 食过之后就会想找更加令人兴奋的东西，这个不是危害生命吗？加拿大政府究竟你在做什么？另一方面，卑斯省在2023年将藏有少量毒品定为非刑事化，任何18岁以上的人士可以持有不多于 2.5 克的非法毒品，包括海洛因、吗啡、芬太尼、可卡因、冰毒和摇头丸等等。 G 妈妈对这件事非常愤慨，她说几毫克的芬太尼足以致命，你比成年人合法携带，究竟有没有想过那些18岁以下的青少年呢？这些东西在温哥华的街头肆无忌惮地出现。我在一年半前带个女去便利店买嘢，出来的时候就见到两个流浪汉推住一架烂车，车上面放了一张石纸，上面有些粉末，下面点火，两个人正在闻那些烟雾。我来了加拿大十几年，都还是第一次见到人吸毒。即刻就跟个女说，这些东西很危险，千祈不可以碰。但是想不到一年半之后，个女就被毒品带走了。此外，妈妈对加拿大的戒毒政策非常之反感。她说，为什么在戒毒的过程中，我们父母不能够保护子女呢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给子女去戒毒呢？为什么13岁以上就可以自己决定是不是去接受治疗呢？小朋友根本就不知道芬太尼是什么，不知道只要很少量就可以令人心脏即刻停止跳动。那个戒毒师在12月应该来5次，但是只是来了3次。整个医疗辅导系统那些人究竟有没有关心过小朋友的生命？有没有为自己的专业负责呢？ The system is broken， 整个体制都已经崩坏了。 G 至少已经跟妈妈去教会，她在8岁的时候受洗，妈妈相信她已经被神接走了。她说，我的妈妈、外婆、太外婆都是信主耶稣的基督徒，我亦都是信主耶稣的基督徒，相信我亲爱的年幼无知的女儿已经被神接走了，在神的国度里面不再有痛苦和灾难。自从2019年之后，因为芬太尼致死的吸毒者持续增加，而美加交恶贸易战亦都以芬太尼之名展开。芬太尼的毒性极强，它的效力比海洛因强50倍，比吗啡强100倍。即使极少量，仅仅两个毫克，相当于几粒盐的大小，亦都可能导致死亡。芬太尼人工合成，生产既平又容易，兼且因为效力极强，所以需求的剂量很少，携带和运输更加方便。而毒贩经常在其他毒品中侵入芬太尼，以增强效力并且提高利润。很多吸毒者有时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摄入了芬太尼，因而增加了过量服用的风险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25年4月号，题目是《毒海惊涛救救孩子》，撰文的是陈少玲，我是庄思珍，多谢你对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